我们感恩，现在又到了我们查经的时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犹大书第三讲，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带领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知道上帝你奇妙的旨意。我们再次求主在传讲的过程当中，让听的人跟讲的人同得造就，让我们彼此学习，在神的道路上面我们一同奔走。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看第三讲哦。那这个第三讲基本上我们要，其实里面要讲的东西蛮多的哈。但我也盼望虽然我们讲的很慢，虽然我们讲的很详细哈，但是最主要的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有很多神的话值得我们花心思去思想，因为有里面详细的东西在里面，不是说你提到这个名词或是故事你就完全的明白它里面要讲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求主真的带领我们。好，我们呢今天主要是要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哈，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第二讲当中呢，有几件事情啊，稍微跟大家再一次的提醒啊。这个三大历史事件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大部分被拯救了，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了。但是那当中呢，绝大部分的人，20岁以上的，只有很少数的人进到应许之地，那么其余的人就倒闭在旷野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呢，是一件大事， a big deal， 非常大的事情。那么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被毁灭的原因就是不听从神，不相信上帝会带领他们进去这个应许之地。那么第二件事情就讲到天使违抗神的命令，跟人类交合，生了巨人 Nephilim。 那么同时呢，也根据以诺一书，他就教导他们很多邪术巫术的东西，所以破坏了神对于人这个计划，因为神的计划是要在人类当中有一个敬虔的后裔，但是这个天使呢，他来破坏了。那第三个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人随从逆性的天使犯罪。那个天使呢，是跟人类发生性关系哈，不是跟人类性关系，他是随从逆性的天使哈。那这个天使在这个希伯来 Hebraic Root Bible， 就是根据希伯来人的这个根源的圣经哈，他是说这是基路伯等级的天使啊。那我们很少讲到天使级别的问题哈，在那个Christian里面，在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曾经讨论过天使学啊。天使学他们第一高级的就是撒拉佛，撒拉佛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看到了撒拉佛有六个翅膀啊。那第二级别就是基路伯，就是在上帝约柜前遮掩的基路伯。所以但是基路伯等级的天使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有200个跑到人间跟人发生关系，这 那这是一个逆性的关系。那所以这三类的人，索多玛就是逆性的情欲，就是违背神的计划的。这三种的人遭受到神的刑罚，作为后世的警戒。那我们今天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也一样哦。那三件事情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好，那值得我们每一次在读这三件事情的时候，哎，你都要里面都要很大的警醒啊。我们不能够像有些新约的学者啊，他们认为呢，旧约归旧约啊，那新约归新约啊，就把旧约跟新约就分别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好像对旧约的历史一点都不觉得那是对他们说的。那这个要特别小心哈，神的话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有信息要给我们的哈。你记得在保罗他说圣经都是教导人学义的，当时的圣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所讲的那个圣经是指旧约，那时候新约还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在使徒的那个时代他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旧约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丢弃。第二点，根据以诺书半人半天使的后裔啊，我好像还是 share 一下，不然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我知道你们呢，上课的人啊，用那个拍手机就把它拍起来，然后呢，你们就不写作业，这样是不行的哈。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已经有人交了第一份作业，所以我盼望呢，你上课啊，这个作业其实很简单，你大概半个小时就写完了。不过写作业有个好处，就可以让你真正的明白，你真的明白了。好，第二点，根据以诺书，半人半天使的后裔巨人死了之后的灵魂没有去处，他留在世间变成邪灵，他们可以攻击人类，但是他本身没有救恩，所以在末日大审判的结局也是丢在火湖里面。所以天使跟邪灵他们是不同类的，可是他们都是我们教会的敌人。 OK， 所以堕落的天使跟邪灵是不一样的，邪灵是半人半天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邪灵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有一半人的血统，所以他跟人很亲近。怎么讲呢？人的七情六欲想法他们邪灵清楚得很，所以我们要把堕落的天使跟邪灵要分开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好，第三，为什么天使可以跟人类发生关系生下巨人，就是立法因人啊，这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好，如果大家可以接受以诺一书的话，那么显然的这些堕落的天使使用了邪术巫术，巧妙的使得人怀孕，生下巨人，成为半人半天使的新种类。但是这不是上帝的计划。那么，这个是一个上帝非常愤怒的。那天使跟天使之间会不会有性关系？会不会有一个 family？ 他们是不是会有家庭？哦，那这也是一个很争议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呢就根据马太福音哈，22:30，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侍者一样。”哈，我想这句话就可以解释哈，就是复活以后的人呢，你不娶也不嫁，就是一个圣洁的个体。所以我们将来复活之后呢，也没有那个家庭的观念， 我们现在想想也对，为什么呢？如果一系列的哈，这个爸爸妈妈、祖父祖祖母啦、爷爷奶奶，你这样一代一代叫上去，那真的很麻烦的。所以如果说有那个家庭的话，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你变成一个个体，是圣洁的个体，像天上的使者。所以耶稣他的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天上的使者也不会有性关系的，是应该不会有的。所以我想神他的计划，他不是要给天使有自己的后裔。但是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圣经上的确有提到女的天使啊，这是在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九节啊，大家可以回去啊自己看 ，OK？ 那我希望有回答你们当中有些人有这个问题哈。好，那我们从第八节开始 ，OK？ 这一些持续做梦的人。原文是一个现在连续式，也像他们持续的污秽身体，持续的轻慢主治，持续的毁谤在尊位的人。那么 我在这一节里面呢，就放了很多我们应该要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做梦的人，就是随时常常做梦哈。那我们有些的人常常讲说，哎呀，我们都是喜欢做白日梦，好，而常常有幻想，哎，常常有幻想，有些时候不是个坏事，但是当你这一些的幻想是在专门想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东西，那就不行了。那么这些持续做梦的人呢？我看看在这个第一个里面讲的，他就是在讲第四节的那个假教师不敬虔的人，偷偷的跑到教会来。那么做梦的人，也就是他会有一些教训啊，那么他可能以为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啊，因为那个做梦那个原文是可以翻译成做异梦。可能说，哎，我做了异梦啦，神启示我啦，我们可以，哎，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跟许多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啊。所以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说法，会引起一些人非常高兴，所以他会想说，哦，哇，这样还可以得救啊，哇，太棒了。但是这个做梦的这个原文是一个官身以态，就是主动型被动意，他以为就是说用自己的主动的梦想，其实是受到邪灵的影响。那记得我们前面讲到邪灵是半人半天使的，邪灵他对人哦的罪性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们要知道邪灵他了解人类，所以他攻击人类，可以抓着这个人他的性格里面的弱点，他就专挑他性格中的弱点，让他离开上帝。所以做梦的人，他受到邪灵的影响，他自己不知道，但很显然的，他并没有神的道和圣灵的影响。我们在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跟我为什么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因为你常常读神的话语，你才会知道你现在在想的事情，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的幻想，你的思想，你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你是不是在神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你是不是在胡思乱想，还是你是在思想上帝要你去思想的。如果你常常读神的话，你进入到神的话里面，你进入到神的意象当中，那是上帝要你读的，那是上帝要你想的。所以我盼望你跟我们的思想要进入到上帝的里面，神的道里面有神的灵会来帮助我们解开他很多的奥秘。所以我盼望了 我们要做梦的话，要做一个神的道的梦。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能够像我一直在讲的，读圣经，看异象，读圣经，看异象。那这些按着邪灵影响的，就按着自己邪情私欲淫乱去想象，好像在做梦一样，好像在做梦一样，一个挑动你情欲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接受。如果你没有神的道、圣灵的提醒跟拦阻，我们很多人就会陷入迷惘里面。 OK， 我们呢要小心不要犯淫乱的罪，那么另外加上傲慢，自己傲慢轻视了神的主权命令，基本上也等于就是悖逆，你不受教，我不愿意受到上帝的这种教条的捆绑。我们说我要自由，我们今天在这个所谓我要自由的口号之下，很多的人做出了悖逆神的事情跟决定，包括在美国我们说堕胎。所以现在我们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在谋杀我们的小婴孩，还没有出生的。那我们有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们都做过，现在不是说你做过不做过的问题，而是现在你知道了，其实还没有生下来的小孩子是有生命的。那这个谋杀婴孩就好像古时候的迦南人，他们把小孩子过火献给摩洛，一样的道理。哎，我们在美国这个民主党，他已经通过了几个州已经通过法律了，就是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都可以堕胎，就是明天是预产期，今天还可以把它拿掉，不算谋杀。所以我们在辩论上面呢，就会在这个地方就会看得出来，你是属神的还是你是属自由的。所谓的自由派，他又觉得我有这个自由。那么藐视轻视了神的主权命令。那另外一个就是毁谤辱骂了神借由天使传律法给的摩西，那就是讲到毁谤在尊位者。那个毁谤在尊位者，那个尊位可以翻译成荣耀跟名声，所以有名声的人也就表示说有名声的领袖。辱骂毁谤摩西的引导，那么当然他我也相信犹大他是在讲说，摩西是天使传信息给他的，那你怒骂摩西就等于毁谤了传律法的天使，你等于是毁谤怒骂 blasphemy 就是亵渎的意思，而且是持续性的。所以这些做梦的人有一个特点，它是持续性的，它不是一次两次，它是很多次，而且是常态性的。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看有一些政治人物领袖，教会的也好，政治上的也好，他常常是这样的常态性，那你就知道他就是这种悖逆的人。这个犹大他讲得很清楚，他们会污秽自己的身体，轻慢主治的。轻慢主治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比如说教会里面的权柄、牧师、五重执事，你不愿意去尊重他们，反而呢处处跟他们作对，甚至要毁谤。毁谤在尊位的，在美国就是一点都不稀奇。像现在我们看见很多的媒体一直在毁谤川普，毁谤在尊位的，毁谤自己选民选出来的总统，他们对于川普一点都不尊重。但是他们为什么尊重奥巴马？他们认为奥巴马代表一个黑人， 代表是这个自由平等下来的产物，可是奥巴马他带给美国很糟糕的结果，可是这些没有人要去批评，但是他们现在批判 Trump， 对啊，现在 Trump 做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Trump 做的起码在中东现在有和平了，这是好几任的美国总统一直没有办法做的， Trump 做到，可是呢主流媒体呢不会报道，任何报道让川普得到好名声的，他们不愿意报道。这就是现在美国媒体最大的问题，他们宁愿去怒骂、毁谤、再尊位的。OK， 好，我想我也差不多讲完了，讲到这第二节第七个三个不敬虔的例子。OK。索多玛人污秽自己的身体，就是实行淫乱。天使的悖逆不顺从，破坏人类纯洁，教导人类不服从神的圣洁旨意。以色列人倒闭旷野，因为毁谤怒骂摩西的引导，而摩西是天使传信息给他的，所以你怒骂了摩西，就等于是怒骂了传天使的传律法的天使，也同时等于怒骂了上帝，所以你要看到他的逻辑在这个地方。那这三个动词，行淫乱、污秽身体、轻慢拒绝主的权柄命令、毁谤怒骂在尊位者，这三个动词都是现在连续式，说明犯罪的人是不断的再犯，而且是成了常态性。那你成为一个常态性，那你就要注意了，神一定会审问的，因为你是常态性，你不是一次两次，你是很多次，而且是连续式的，去年是这样，今年是这样，明年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这个常态性呢，就没有悔改的迹象。你要去好好的读那个约翰一书第三章，你要去好好的读啊，常态性的犯罪的都是常态性，你如果是常态性的犯罪，没有好好的悔改舍弃你的犯罪的行为，上帝一定审问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对于现在美国很多教会他们的 doctrine， 他们的这个神学观念，我是非常忧心的。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领受了神的恩典，你要成为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这句话不是刘牧师说的，这句话是希伯来书说的，那也是上帝说的，在利未记27章吧。所以我们要我们要知道圣洁是上帝的属性，你是他重价买书的，我们要回归到神的面前。 OK， 那神审判做梦的人也是基于旧约这三个例子，因为他们犯罪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看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什么好消息，那唯一可以解救的就是在神认真的在神面前认真的悔改，抛弃以往的错误，重新回归到神的国度。那我讲这句话是因为最近十天当中，这是犹太新年的十天里面，是认罪悔改的时刻。我们这个礼拜天晚上开始是赎罪日，那我今年打算禁食，以往赎罪日我就是要禁食，因为在圣经当中呢，你凡是看见刻苦己心这四个字，刻苦己心就是禁食的意思。所以赎罪日那一天呢，神要求全以色列人要刻苦己心，所以很多近前的犹太人他就禁食一天啊。所以这个礼拜天晚上开始啊，所以你们白天主日敬拜完了之后回到家预备好好的把自己的过错犯的罪跟上帝交代，okay。 所 所以在这个十天当中呢，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家里附近有什么池塘啊，或是有什么水啊，你水沟也行啊，你的你就可以带一些碎的面包或是一块小石头哈，你就默然的跟上帝祷告，走到那个池塘边或是水沟边哈，祷告，祷完告以后，你做一个起誓性的动作，把那个小小的面包屑一点点小块石头，就丢到那个湖或是水沟当中，说我的罪就像这个投入到深海里面，神就不再纪念了。那是犹太人的一个习俗，也是一个启示性的动作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应该是在弥迦书里面，一个我把我的罪投在深海里面，那个上帝就不会再纪念。OK， 好，第四点，轻慢主治的啊，除了天使的悖逆之外，啊，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教会当中看见假教师错误的教导，悖逆了上帝的圣洁旨意。这个轻慢主治的，就是说，除了有人教导哈，像推亚推拉教会，主在启示录里面的那个推亚推拉，他说你们当中呢有人服从了这个耶洗别的教训，那麻烦了，耶洗别就是教人家犯奸淫的，那这个犯奸淫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犹大书里面讲有人偷得进来。要让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啊。对犹大来讲，犹大我相信他可能到处在传道当中了，然后现在看到我这边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啊，他还故意扭曲神的话，比如说不相信复活了。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讲，他说有两个人好像就说，没有复活的事情啦，啊，所以让人家很伤心啊，说没有复活，那我将来还存什么盼望啊？然后有不听从神在教会的权柄设立，啊，甚至藐视主耶稣的神性，啊，像我们现在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不相信耶稣的神性的，那有些人呢，他不接受教会五重执事，五重执事是啊，神借的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上面所写的。OK， 有长老，五重执事，哎，有些人他不接受，他说现在没有使徒，现在没有先知。OK， 所以现在就有人这样讲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就只强调神的恩典，没有顾及到公义审判。现在在教会当中很少讲到审判，我可能是少数的，我常常提到神的审判，所以有些人跟我讲说，刘牧师你的信息太重，太 serious， 太严肃。我说我也希望能够像其他人通通都讲神的恩典啊，那多好。可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平衡嘛。但是呢，我也现在也愿意多讲神的恩典，但是我总是到最后还会讲说，那你要小心哈，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这两个是要平衡的，讲到神的审判也要讲到神的恩典，讲到神的恩典也要讲到神的公义审判。还有就是相信神的审判呢，是给别人不是给我的。哎，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想法哈，比如说我们看见某些人快要去世了，或者是说他遭遇到意外，或者是遭遇到什么什么样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总是觉得说，嗯，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吧？ 所以有些的人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很意外，他会觉得上帝不公平啊，这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并没有把握住现在的机会，要好好的 enjoy 享受上帝给你的现在。我们最近有些的人他有那个姐妹啊，有这个乳癌啊，我听到他说他没想到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没有想到说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人被上帝审判，什么人被上帝审判，那就是上帝在提醒你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你跟我今天要读圣经的话，你就是要懂得如何去逃避神的审判。其实简单的讲，你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还有制造人为的传统，制造教会人为的传统。其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这个教会的传统实在是多如牛毛，多如牛毛。一个教会里面的传统里面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教会只能有钢琴，不能有打鼓的。这个有打鼓来的那个就是就会很生气。有的教会到目前为止不准姐妹上台讲道，连上去领诗都不行。你说这个是人为的传统这是人为的，不是上帝规定。耶稣都收了女门徒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耶稣的，他是在主的脚前听到的。可是主前脚前听到，意思就是说他的门徒的意思，因为保罗他自己也讲说他是在加玛列的脚前听到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加玛列的门徒。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传统是不合圣经的，那是在扭曲啊，扭曲神的话，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有些教会说我一定规定要敬礼，你以前的点水礼不算的。那反过来，有些教会强调一定要点水礼，你以前敬礼不算的，重新再来。那也是人为的传统，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陷入到这一种的传统的在那边争论当中，其实这个不是神的心意。OK， 那错误的教导，我们在应该要争执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争执，我们应该争执的是，教会不应该教导肉体可以尽量的去动情欲没有关系，这个绝对是错误的。教会不能够忍受这个淫乱、同性恋、堕胎这些东西，那是教会应该要起来的。教会不可以不发生的。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们该争论的是这个，就像使徒犹大所讲的，有偷着进来的，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而且呢，他们毁谤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争论的是这个，也不承认独一的主。也就是很多人把耶稣基督当作救主，但是他不愿意把耶稣当作他平常生活的主。所以我们在讲到一个成圣的生命当中，耶稣是不是成为你生活的主，还是你只是把他当救主？他在十字架上感谢主，我得救了。然后耶稣说，然后就跟耶稣讲说， 我不需要你了，让我过自己的生活，让我快快乐乐，不要受到你那个圣洁的教条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教会同意同性恋堕胎，教会不能同意，因为那不是上帝的旨意，反对圣灵的工作。现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边 80% 的教会还是反对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OK, 第五点哈，毁谤在尊位的可以翻译成毁谤有名声的。那除了下一节，跟着下一节上下文来看呢，这个毁谤尊位是指天使，但也同时对应到神所设立的权柄，譬如说摩西教会的五重执事。因此我们对教会的权柄，牧师、长老、执事都要有一个起码的尊重。牧师犯罪了，你也不要跟着去毁谤，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让神来裁定吧。我们在这边发生了一些牧者的丑闻，我们只是知道了，那我们就为了他祷告，我们求神来裁定。那我们也不要去跟着骂，我们也不要跟着去论断，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详情，除了一些我们非常确定他犯了罪，但我们也不会用一些不好听的话去讲他。好，第六点，总之如果信徒的根基不稳固，很容易受到假教师的影响，会配合按着自己的情欲所喜爱的去解读神的话。现在的牧师有一些因为受到不对的神学的影响，所以他从那个他的角度来看圣经的时候呢，他会乱解的，真的是乱解的。你说一个同性恋的牧师，他来看圣经的时候，所有关于上帝谴责同性恋的例子他全部不会看，然后呢他会看到里面有很多这是同性恋的例子，他会自己来告诉自己，你看同性恋在圣经是有的。所以在一个这种没有真正圣灵启示的，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圣经哈。求主真的是赦免他们哈。那现今许多人对于神错误的理解，神是慈爱的，不会惩罚他自己用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个是很多人认为的，但不是的。神很愤怒的刑罚这些人和天使，正是警告末世的信徒。Okay,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看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那么这一节呢，是出于摩西升天记的记载，米迦勒和撒旦之间的争辩的故事。主要的重点就是说，天使长他不会用毁谤怒骂的话来责备撒旦，只会用神的话来责备他。那对比这些做梦的人啊，假的神国子民却胆敢怒骂尊贵有权位的天使和神所设立的摩西，那也包括以后的教会五重执事和领袖。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听到某些的人用狠毒的话语在责骂某某牧师、某某长老、某某执事、传道， 那你要特别小心。那第九节他在这边就是在讲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他说连天使长要责备魔鬼的时候，他都不会用怒骂毁谤的话，那这些做梦的人会啊，这些像可拉党的那个人会啊。所以一个有没有基督生命的信徒，在他的话语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撒加利亚书哈三章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所以呢，连Michael 米迦勒他来反驳撒旦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责备你。”主责备你吧。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逞情欲的人可以用怒骂毁谤的话去骂那一些有职分的人吗？ OK，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好，意思就是说，你跟我的天使们他们也不会用恶毒的话骂我们的，只有被邪灵捆绑的人才会用狠毒的话骂你跟我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所有这些恶毒、这些不好听的、胖毒的、毁谤的话，其实背后都有邪灵在操控，让你的情绪受这 manipulation 被操控，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好，第二点，犹太人传说摩西是带着肉身上天的，但是此处的经文证明摩西死了。那摩西死了以后呢，他是差派米迦勒去暗暗的把他收埋，埋葬起来，但是他不要让人知道。所以至今呢，摩西的尸体，摩西坟墓找不到，也不晓得他在哪里。但是魔鬼他要摩西的尸体，魔鬼的理由就是说，哎，这个摩西的尸体是属他的。那另外一个魔鬼可能想说，哎，我来立一个摩西的墓，让以色列人来敬拜他。如此可以让人失去了对神唯一的敬拜。啊，感谢主啊，米迦勒取走了摩西的尸体，而不是魔鬼。不知道是魔鬼撒旦打不过米迦勒还是怎么样，但是米迦勒起码在没有在话语上去骂魔鬼，还用主责备你吧。也许主责备你这句话很有能力，所以魔鬼就跑。那第三点，或许我们学到了，我们不应该怒骂撒旦，但是我们可以用神的道来斥责撒旦。所以我们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撒旦或邪灵，就是在用主的权柄，用主的话来斥责他。所以主责备你的话，主责备你撒旦，就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撒旦，那就是主责备撒旦。 OK， 所以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害怕说，哎呀，我这样的话会不会毁谤在尊位者，那你千万不要害怕，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 It's OK， OK， 所以你千万不要害怕。第十节，但这些人持续的毁谤，毁谤就是重伤怒骂，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持续败坏了自己。那这个败坏，我特别去查了原文，它是损毁内在生命。所以我在那边看见一件事情， 持续的回谤、重伤、怒骂别人呢、哦，不管是谁，会损毁自己的内在生命啊，这件事情很重要。你骂别人，伤害的是自己啊。我要小心哈。好，第一点，这些的人就是不敬虔的，偷着进来的假教师，做梦的人啊。对，第十节他讲这些的人是这个意思，他们持续的毁谤怒骂摩西，好像怒骂在尊位的天使，因为是天使传律法给摩西的，那间接的等于就是怒骂了上帝。自己知道的很少，却像是个没有灵性的畜生。哦、我们待会再讲说谁是没有灵性的畜生，不知道也不愿意学习神的法则，他们是属乎血气的，在十九节，而且呢随着逆性的情欲犯罪，像个没有灵性的畜生。你看我们很多逆性的情欲，同性恋真的就是跟畜生了，比畜生还厉害。在动物界里面很少看到有同性恋，你把两只公狗两只母狗绑在一起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同性恋人他不愿意承认。第二点，我们基督徒应该把主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明白神的道理，对于不知道的更要努力学习。例如说神的公义与慈爱是并重的，所以你讲到慈爱你要讲到神的公义，不然会偏了。你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哎，你也要讲到神的慈爱，这两个都是要一起，要平衡。那另外一个就是神是按着人的行为来审判，而不是看你有没有信耶稣。这个是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词句，神的审判是根据人的行为，不是按着你是不是有信耶稣，这一点非常重要。可惜有很多的人不知道或是不在意，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神为什么恨恶逆性的情欲和淫乱？ Why？ 答案很简单，就是他是圣洁的。我们能够想到圣洁的定义，那就是神他的本性，他不喜欢看见淫乱，他很喜欢看见夫妻两个人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在夫妻两个人之外他就非常不喜悦。还有神为什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灭绝了大部分二十岁以上的子民？哎，这我要知道啊，为什么？哇，上帝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怒气？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Yeah， 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信。一个最大的问题。好，还有一些天使的奥秘，那这一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去知道天使的奥秘，但是我是有点兴趣，我最近正在研究。第三点，做梦的、不敬虔的、不知道、不愿意学习的人有个特点，我把这边特别划线，就是自己认为是对，自己不愿意改变，也不接受指正，宁愿持续败坏自己，也不断的毁谤反对他们的人，也不承认主的神性和他在教会的主权，也会公然的反抗神所设立的权柄，如同可拉党一样，更不会提倡走成圣的道路，将来要圣洁的建筑面。我在讲的是教会里面的人，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会看到有些人他会坚持某种神学看法是对的， 其他都是错的。你怎么跟他讲？你怎么告诉他圣经的经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都不接受。不接受之外呢，他还会回谤反对的人。哎，他会找他的团体，哦，就跟你交相指责哈。所以在教会的过去啊，几百年的历史哈，五百年哦，就从那个马丁路德改教哈，1517年到现在已经五百多年了。那教会里面啊，争吵很多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到做梦的不敬虔的，本身不知道但却又不愿意学习的，其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蛮多的。我们最棒的谦卑下来，我们承认我们有些东西不知道，不要太坚持。除了两件事情，犹大讲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不可以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自由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我要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活的主，他是独一的主。这两个事情，如果任何的教导跟这两个事情相反的，我就反对到底。这起码是犹大书里面在讲。OK， 其他的我们都可以谦卑一下。好，十一节，他们有祸了。他们是谁？就是前面的偷着金来了不敬虔的人啊，也是做梦的人啊，这些假教师们。Okay， 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是在当时三个历史典型叛道人的德性，也是偷着进来教会的人的属灵的名字。可能在你的我的教会当中有该隐啊，有巴兰，也有可拉，那我们要怎么看见他们呢？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学习神话语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实行的道路。我们学习神的话要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如何的走神的道路？千万不要走该隐、巴兰、可拉的道路。你要走耶稣的道路，你要走他喜悦的道路，你要进窄门走小路，不要进宽门走大路。你要走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那这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千万不要去走该隐的道路，千万不要走巴兰的道路，更不要去走可拉的道路。那这三种人，该隐相信神，但是他不接受救赎，因为他献祭的时候没有献羊，他献了土产，他满心怒气，很愤怒的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这也预表了自己不接受神，反而逼迫信的人。哈哈，你接受上帝，我来逼迫你。他用自己的血气来认识上帝，不理会神的启示。他以自己认为对的，他说上帝应该是这样。所以在认识神的这个道路上面，上帝的启示是这样的，他说偏偏说不应该是这样。我们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对神的概念永远，不要讲永远，应该说很难转变过来，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思想在那个里面，他们凭着自己的血气去认识神。 那么有一本犹太人的圣经注述啊 ，Jewish Targum 注述，他提到甘隐跟亚伯的故事啊。那甘隐呢说神不公平，神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接纳你，也不接纳我？接下来他又说，神不会有审判的日子啦，今世或来生都没有公平，恶人不会受到神的审判跟惩罚，义人也不会有奖赏，我就是不信审判的原则。亚伯说，确实有一个审判者，有奖赏也有惩罚。所以是不是我们罪人当中神不公平？我们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不会让地震发生，也不会让非洲发生饥荒。你来做神好了。但我们对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哎呀，神你怎么让这个强风这么多人啊，吹倒了好多房子啊，杀了这么多人啊，上帝你不公义，上帝你为什么让加州有地震，死了这么多人，那么多房子毁了。加州为什么那么大的大火？哇，烧了好大的一个面积啊，很多房子被烧毁了，森林都被烧毁了。上帝啊，你不公义啊，上帝不公平，上帝不公平。OK，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来做上帝，指责上帝，你这样不好，你那样不好，你做的不好。哎，好像就是说我来做上帝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这基本上就是该隐。该隐他以他自己的看见说上帝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当上帝他的作为不符合他的想法跟看法的时候，他就抗议。嘿嘿，不相信。这就是该隐。OK。那么神给甘隐的启示呢，怒气的罪是可以制服的。创世纪你看啊，第四章，神看不中甘隐和他的公义，甘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甘隐说，你看啊，耶和华可以亲自启示甘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你看见原来上帝启示我们这位该隐老兄的怒气是可以制服的，你如果不制服他的话，他就要来制服你。所以当你在盛怒当中，你没有办法不去做伤害人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有这个怒气、生气、暴怒的问题。OK， 第一哈，甘隐的怒气也可以理解成为污秽了自己的身体，没有洁净解除自己的怒气。诗篇37篇第8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的怒气没有解决的话，你的身体就要去作恶了，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该隐就是因为他没有制住他的怒气，他就动手把他的亚伯兄弟给杀了。第五个哈，一扭曲福音的人内心充满了嫉妒跟怒气，觉得神不公平，因此拒绝神公义的审判，成了自义的杀人者。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看到该隐这件事情，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谋杀者。该隐他谋杀亚伯的时候，他是振振有词的，他在对于神跟他之间的对话当中，你看不见他有悔改。因为上帝跟他讲说，哎，你兄弟在哪里啊？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所以他就否认，弟兄不见了。OK， 比如说你看创世纪第四章啊，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到咒诅。所以当神来 question， 在质疑，在质疑我们这个该隐的时候呢，哇，他不敢承认，他也不愿意承认他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啊，我们今天面对很多的人了，也许不会真的拿刀子去杀人，但是呢，恨人了就等于杀人，包括谩骂、亵渎、毁谤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我们宁愿多讲祝福人的话，不要去谩骂人，因为那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今天看今天美国黑命贵安提法，基本上就是走了该隐的道路，基本上就是走了该隐的道路，发怒、生气，所以呢，到处就是打砸抢烧，他认为自己有道理，自义，自己觉得是很有公义，所以人的怒气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因为我们的自义都太狭窄，都是太血气，这是该隐。好，我们来看巴兰。巴兰的错谬是他爱民、爱财、爱地位，过于爱神。他的口为以色列人祝福，虽然他很想要咒诅，可是出来的却是祝福。心却是为了自己的财力，教导巴勒，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他自己爱世界，也教导了以色列人爱世界，离开上帝。所以你可以讲说，巴兰是出卖神的假先知，连他的驴子都看到主神的天使的阻挡，显然巴兰没有理性的能力，连畜生都不如。这巴兰呢？巴兰的驴讲话，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先知启示里面是一个是一个蛮特殊的例子，非常特殊的例子。巴兰他的驴跟他讲话，那个时候巴兰为什么还要再去呢？那个时候巴兰如果灰头土脸的回家就好了，结果巴兰没有啊，钱财的诱惑太大了。 OK，更深入一点，畜生都不会为了财而出卖主人的。OK， 但是巴兰他的畜生就已经告诉他，前面天使要杀他了，他也不赶快回家，搞不清楚。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人不愿意，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巴兰的故事啊，在我另一篇讲到，就是带着偶像的祷告里面有讲到巴兰的故事，非常精彩。那第二点啊，巴兰贪财的后果是神发怒而审判了以色列人的淫乱，间接我们看见巴兰自私自利，引诱了神的圣民去犯罪，导致了神的子民失去了性命。所以这个贪财呢，是万恶之根，也间接的杀人。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为了贪财导致人的淫乱。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些牧师也是这样？可能在讲成功神学，或者是在讲其他一个人家爱听的神学，教导人去贪财，教导人去淫乱，自己要发财。 啊，这个要小心哈。巴兰本身为了钱财而出卖上帝，也是算是轻慢主治的啊。好，今日教会也有贪财的牧者，他们的心只在如何从教会得到钱财的祝福，不是在牧养羊群，尽力的在侍奉神给他的职位职责是什么，他没有尽力。好，那我个人觉得将来的牧者最好是成为在牧者之前有自己的收入，在职场工作过，才不会受到财务的诱惑。因为听了太多太多传道人在钱财上面的跌倒的故事，盼望没有这个事情。好，第四点，可拉就是不承认神所设立的权柄，反对摩西，指控摩西专权高抬自己，找来了几个领袖和250个领袖哈支持自己。哇，他有野心耶，要当领袖。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背叛神所设立的权柄架构，自以为是的，自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跟随他人也跟着灭亡。所以马上上帝立刻审判他，让他活活的坠入阴间里面。啊，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也可以看到上帝对这个背叛神所设立的权柄，他的下场是很可怕的。那摩西非常有智慧，面对管辖的人的反对，交给上帝处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偶尔也会有人挑战神所设立的权柄，求神给我们智慧如何去处理。但是如果说上帝知道这个教会的设立是不合神心意的话，那很容易就垮台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要当牧师的一定要有上帝的护照，不要说哎，我来当牧师，哎，你当牧师或者你当长老是出于你自己呢，还是出于神？这个自己要分辨清楚，自己真的要分辨清楚。牧师不是一个职业，牧师是一个护照，你要肩负起很多属灵上的责任，但你的酬劳可能不是太高，但你愿不愿意，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好，可拉另外一个特点，他是吹毛求疵，挑毛病，抱怨，好像什么都不合他的意，他不顾神设立的权柄，只在乎自己的权利，所以他尽力毁谤摩西，突出自己赢得人的拥戴。哎，他有人气耶，哎，250个。然后呢，他就挑战神所设立的。很不幸的，上帝不吃这一套。OK， 民数记16:3，他聚集攻击摩西亚人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就是可拉在讲话。这可拉可见的很会煽动人跟随他，可惜没有，上帝不吃这一套，上帝马上审判他。可拉的影子在今天的教会也算是常见的，长老牧师执事彼此之间无法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在权柄地位的诱惑之下做出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听了太多故事了，很多因为教会制度的关系，传道人变成雇工而不是领袖。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走可拉的道路背叛上帝，我们最好还是谦卑的服从神所设立的仆人侍女。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啊！我们要对神的仆人有尊重他。OK， 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是牧师职会，所以我不必去面对那个长老执事，他们每几年都要来做一个 job review 那当然 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讲教会制度的问题，但是有任何的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但是呢，在可拉的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摩西是上帝拣选设立的，摩西没有任期制度。所以当然这件事情在现代的教会里面呢，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总结三个人的特点啊，怒气恨人而杀人，贪图财利引进淫乱到社会，野心背叛神所立的领袖。那我们看看今天美国局势，那我们看见民主党为了争夺权力无所不用其极，毁谤川普，埋怨暴动夺权，要火烧一切 burn down everything。 另外其实还有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叫美国去死的意思，他们在集会的时候是这样子喊的，就是说他们要 cancel culture， 就是要毁灭所有美国的文化，重新再来，这是他们的诉求。所以他们就是背叛了美国在基督立国的宪法，他只要夺了政权，他就会贪污腐败，目空一切的。以前希特勒就是这样子得权的，希特勒是很厉害的，他有一个很会宣传的部长，他说一句谎言说一千次就成为真理的，就是那个宣传部长，很厉害的。所以我们看到犹大所说的教会里面偷着进来的这三种人造成的结果，因此我们教会要悔改，类似恩典神学的教育，把主耶稣的福音稀释到廉价福音，变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像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们难道认为神不会审判吗？神一定审判，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哈。感谢赞美主。大卫鲍森对这个8到11节的翻译是这样的哈，尽管有这些历史的见解，混进你们当中这些不敬虔的人还是照样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藐视神的权威，毁谤天上的尊荣者。天使长米迦勒的名字的意思是有神的形象，就连他在跟撒旦争论谁能拥有摩西的尸体的时候，都还不敢直接控告撒旦亵渎神，把他把定罪的权柄留给神，只对撒旦说主必责备你。然而你们当中这些的人竟然毁谤他们所不懂的事情，只知道按着本能去做那些自取灭亡的事，好像是没有理性的禽兽一样，对生命的理解完全是肤浅之事。这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并且犯下跟巴兰一样的错误，受了金钱的诱惑，误入歧途，又像可拉一样背叛，遭致灭亡。哎，这是大卫鲍森的白话文翻译哈。那另外我有一个附录，同性恋的罪，总共有16项啊，这个也是 Dick Bible 上面写的，我觉得写的蛮好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反对同性恋？第一，同性恋的罪哈，他们实行性变态，逞逆性的情欲，有大叔哈，鄙视神的主权和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 啊，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很多不要法律不要秩序，他们要 defund the police budget 啊，就是不要警察的这个预算啊，把警察的预算拿掉，他们不要警察，结果犯罪率飙升。对，他们现在民主党很多人，他们有这个 ideology， 有这么一种这个乌托邦的思想哦。认为哎，警察暴力的事情就把警察预算拿掉，哎，社会就应该变得更好啊，哪晓得更差。好，他们侮辱统治者， 毁谤不同意他们的领袖。OK， 无辜的讲邪恶，毁谤不知道的。啊，哥拉书，败坏自己像动物一样，请成欲，不只是同性恋，他们自己的脾气啊，有这种毁谤的脾气、啊、他们犯错误的罪行，为继续维持自己的宗教。你要相信的，有同性恋的教会，有同性恋的教会，所以他们要维持自己的宗教。他们从事宗教活动谋取利益，就是迎合大众的口味，叛逆像可拉，虚伪，假冒为善，不敬虔，亵渎上帝，抱怨不满，生活在不敬虔的欲望当中，自吹夸大，嘲笑真理，充满肉欲的欲望。这就是同性恋的罪行。我们现在看看美国，哇，好可怕。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圣洁的人，你必须要弃绝这些的事情，在世界当中把自己分别出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今天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啊，感谢主。
啊，刘牧师，今天我没开我自己的，我这两个人在一起。
好，
我是圣经上有很多处是说审判的时候都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有的说是应该说是报应个人，有报应。那我的纠结呢就在如果就仅仅这样解，他就有一个问题，我心里面，
嗯，
就是那些在人看来道德行为道德比较高尚的那些，很高尚的那些人，他就是神所喜悦，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会从神那里得特别的奖赏一样。那些道德上不是那么令人夸赞的，那神要刑罚他。我觉得这个好像还可以，但是如果说就是人都很认可的这些人，在神那里也能够被神嘉奖，我好像总觉得有哪里有我在悟性上很难在这一点上过去，都不是要帮助我呀。
OK， 好啊，这个问题其实啊我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回答吧。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认为这个人好不好，其实不算数，是神他看你好不好才算数。那我们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一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对不对？拉撒路他是一个全身生满了疮坐在财主的家讨饭。他也没什么德性好让人羡慕的，他就是一个要饭的。所以我们可能心里面鄙视他，我们心里面不觉得他怎样，诶，他得救了。可是这个财主呢，可能他很有钱，天天奢华宴乐，可能他也做了一些好事啊，诶，我们可能他的朋友会认为说这个人很不错啊，这个人应该是上天堂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保证你上天堂。当然其实有啦，我曾经跟大家 hint 过齁，做一个殉道者那是最划算的。就是当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否定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放你走。那你不承认如果你承认还继续要相信耶稣基督，我就杀了你。那这个时候你赶快说，上帝请你赦免我以前的罪，但我不愿意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不殉道，你把我杀了吧，我不愿意否定上帝的名。 okay， 那这个时刻那你一定得救了。OK， 那我觉得我们要这样讲，就是你 跟我的行为啊，是神所认定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认为的行为。我们的人的认知是有限，但是神的认知是无限。那如果你说一定要怎么样才是的话，我相信这个你的标准跟我的标准都可能会不一样。啊，我说，哎，刘牧师看，或者李刚看，这样这样这样，好像是不错。可是我们看的都不准啦，因为我们不是全知的。OK， 就上帝他知道，他知道你的动机，他知道你的全部，他不会只知道一部分。那我们现在就是人只能知道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对于神他的审判，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连一个细微的动机想法他都知道。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行为要配合我们的信心， OK， 那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也要配合神的道，你相信这是神的带领，我做了是为了神的荣耀。也许你做了啊，你觉得不够好，或者是啊没有办法真正的荣耀上帝，可是上帝反而算数啊。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想说，我应该为神国做一个什么样的大事啊？可是我也相信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耶稣他也讲嘛，他说什么样的事情你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你为了我的名给这个小子喝一杯水，我告诉你他不得不得赏赐。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很微小的事情上面尽忠职守，我觉得神都算数。那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的行为够不够得上所谓的得救？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你现在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反映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尽好你的本分。你也千万不要吓自己说，哎呀，我这样子好像不够格。你心存着对人的怜悯，要记得神他所讲的话，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就必有什么良器量给你。你量给人的就是怜悯、恩典、慈爱。上帝将来审判你的时候，也就是给你怜悯、慈爱、恩典。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是在进窄门走小路的，因为很少人会这样做。很多人就说，哎，这不公平，哎，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子才是公平。那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其实我们人哦，很多的时候没有老鼠，一个很简单，就这样讲，一个人很恨你，对你做下很多不好的事情，那你来面对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说，哎，我原谅你。其实你以后呢还会继续对我不好，我原谅你，因为在永恒到永恒当中，你这件事情就是一件小事情而已。我愿意以神给我的恩典来原谅你。那另外还有圣经里面所讲的，怜悯贫穷都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当你真正的去怜悯人的时候，怜悯穷苦的人，神一定会报答你。他的报答不是说只有在今世给你什么财货 我相信他把永生都要预备给你，因为你是怜悯。当然你的动机不是说因为神这样说我才这样做，当然你可以这样子没有问题哈。但我真的觉得在关心你的弟兄姐妹，关心爱他，饶恕，然后怜悯贫穷，我觉得神没有理由把你拒绝在天国门外。我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发现我不是在说的时候呢，我发现有圣灵高我解决我好解决我里面好大的一个问题。
感谢主。
感谢主，谢谢刘老师。
谢谢。Amen。好的。还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讲到那个就是说我们不要毁谤在尊位的，就是那我知道我们也不要毁谤别人，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里面这个是针对的一个对象，是不是是指神所设立的仆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权柄是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吗？就是这个经文里面，
这个经文里面呢我觉得啦，一开始是讲摩西啊，因为他毁谤在尊位的其实就是讲到传律法给摩西的天使，那是一个很尊贵的啊，那你骂了摩西就等于骂了这个天使，也等于骂了上帝。但是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这个尊位其实它就是一个好名声那除了是尊贵的灵尊贵的天使之外，那也是一个尊贵有地位的人他的名声也就是泛指神所设立的那些有权柄的人，包括教会的。所以我觉得他应用的层面很广。那再从毁谤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当然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毁谤人我们是以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诚实话里面不应该包括毁谤。我这样有回答你吗 Miggy？
有，谢谢老师。
OK， 好，欢迎来啊 Miggy， 好久没见到你。
是，谢谢老师。
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谢主，请大家赶快。Kathy，
老师。
对。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主责备你嘛，就是那么我们作为征战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改变呢？有时候我们会说就好像对他就因为撒旦有时候做事情让我们就很受伤嘛，所以我们就征战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气势汹汹的，是不是以后我们要改变态度，不能这样气势汹汹的
不会第一个堕落天使跟邪灵是分开的。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属灵征战是跟邪灵征战。OK？ 你说真正的跟撒旦对打的，除非是在一个很高阶的这个代祷征战方面。比如说是国度性的还有区域性的，但是对我们个人而言我们通常打的是邪灵，所以对邪灵一点都不要客气。那对于这个撒旦如果说你真的提到撒旦的话，我刚刚也讲了，就是其实你奉耶稣基督名斥责他就是主责备你的意思，所以你也不要担心。 OK，你就不要
了解，
不要给他什么毁谤啊、恶毒的话啊，就是主责备你啊，奉耶稣名斥责你离开，就是这样。
OK， 老师，现在就是比较流行的教导的，就是有一个天上法庭。
嗯。
那么这个天上法庭的有原告和被告，那另外一方他是做的是撒旦呢，还是指这些邪灵呢？
都可能有的。我知道在天上法庭的时候呢，神也有让撒旦堕落的天使，也有让邪灵在所以那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就也可能是我学这个天，我没有学，就是可能我听没有听明白。有时候我会运用天上法庭，就是比如说最近老师你知道我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运用天上法庭，但是我就不知道我那个对手他是撒旦呢，还是这个是邪灵啊，还是我说死亡的灵是属于撒旦，还是属于邪灵之类的。
哎呀，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分哈，但是呢，有人是说死亡的天使。是那个The Angel of Death 就是那也有讲说是 The Spirit of Death， 是死亡之灵哈，所以我觉得两方面可能都有。好，那我个人不太会去分辨，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教会的敌人。好，那也不会因为我们学习到不要毁谤在尊位者，你要记得犹大他举这个例子，他只是在讲说天使长跟这个魔鬼在争辩这个摩西的身体的时候，他不会用毁谤的话去毁谤一个魔鬼的头，就是撒旦。那他在对比一件事情，很强烈的对比说，这些人像是一个没有灵性的畜生，他们毁谤他们所不知道。他主要的是拿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人的毁谤是没有理性的，是不尊重的，是连天使都不会做的事情，但这些人居然讲出这么恶毒的毁谤重伤的话。这个是这个犹大这个书的作者他要讲的，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要学这个毁谤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竭力的争辩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去毁谤人家，也不要像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哎，我没有水喝啦，我没有肉吃啊，然后就跑到摩西面前去受恶意重伤，去骂他，还差一点拿石头打死他。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架构，神所设立的权柄，你要对他有一个起码的尊重今天我们教会或是其他的教会有安利的牧师，安利的传道，那我们就对他有一个尊重在那个地方。OK， 我这样讲可以吗？
了解，谢谢老师。
OK， 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
我说几点。
好。
人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是因为灵界早已经存在了。神愿意把这个灵界扩张到这个物质界，在地球的时候，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在他看起来，那就是永远的，因为神的话是不改变的。神把主权交给人类，来到这里，管理，生养众多，只有在地上成为神的孩子，因为在这个天使。还是服侍的仆役，可是我们做人有一个机会能够成为神的孩子，因为接受耶稣基督，耶稣的生命再重生了我们，那是神在这个极大恩典，在这个宇宙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 我们成为人，有机会成为神的孩子。
嗯，
那让神在地如在天的带领我们，因为天是属耶和华灵界的，地是属人的。人你来到这地上必须要有身体，那就借着亚当与夏娃给我们。
嗯，
那我们从这个神要做的这事情上，一来就被破坏了。
嗯，
因为撒旦他有他的，他就是违反神，因为他们要被选举来成为神的孩子，所以他就开始破坏。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就是撒旦要人，神也要人。
嗯，
然后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这些人最无聊的一个一个一个写在那边，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在这当中他们没有被这个撒旦得着的人，就挪亚他们家八口，就是没有跟堕落的天使有任何的关系。
嗯，
所以挪亚一家人八口就在那个世代，所有的人的身体都已经玷污了。
嗯，
所以这个也是神要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
嗯，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那边掌权，只有神能够住在那里。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是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
嗯，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地方，所以神要的是一个纯种的，他所选上的，没有玷污的。所以在这个再讲起来，就是我们的性情要与神有分。
嗯，
因为这是神本来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带到他宝座，很直接，就像他的孩子这么纯洁，是被他教导的。那神给人的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我，你可以选被试探、被引诱。所以我们知道该隐的时候，在他出生的时候，撒旦就向他下手。
嗯嗯嗯。
我们撒旦也会来跟我们下手。可是你是跟随谁的？我的爸爸，永生神的阿爸天父，这只有耶稣能够再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就要与神的性情，让耶稣来居住我们。我们想的是天上的事，这个就是一直是一脉的，这是神给人最大的考验。然后撒旦就是在这里一直在捉弄，在散布一些诽谤啊，莫名其妙这些一大堆的，还有人很热心要为主做事，可是这个有时候是你有这个心是很宝贝的，是也是神给的，可是在这当中你怎么去顺服神，怎么去与旁边的人合作，不要去冒犯，让天使都已经他们眼睛是开的，我们人只有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这整个所有的规律。
是的，
所以天使他们很清楚，他们不敢去冒犯，所以他们连讲话都不敢去犯罪的。我们人有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情欲，这个也是在我们身上有个败坏的种子在里边跟我们交战，我们就是哦，我今天很生气，要骂谁就骂谁。我们还是小孩子，神也允许，神非常忍耐的等待我们长大。
好的。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常常去面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什么是最大的祝福，当把神把我们放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知道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他，因为神要我们依靠他，神要带领他，要亲自裂天而降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假设有这个心的话，我们就不像摩西在山上与神在那里颁布沟通的时候，亚伦在下面已经做一个金牛犊让他们拜了。
嗯，
当人离开神，你所拜的神不是阿爸天父的时候，你已经是败坏了，因为邪灵已经进来了。
嗯，
已经玷污了你所有的一切，你的思想，你的作为，权势，贪财。因为我们是被神，我们是依靠神的，我们不把这个次要的东西摆在这是第一个位置。
嗯，
这个就是迷惑，这是撒旦的伎俩，从头到尾，他要抓住，他一直抓，抓到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然后到那个时候，神也选了亚伯拉罕，他知道为什么他选亚伯拉罕，有他的道理，因为他愿意教导他的孩子。
嗯。
那在神国最大的就是教导神的道，教导人，这在神国是算是最大的。你要去明白，这个很重要。那怎么活出来？因为活出来要有时间，要有环境啊。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们还是把最单纯的我是谁？我是神的孩子。你永远不能丢掉这个，你有爸爸的，你也不能去违反啊，你也不能像浪子抓到爸爸的祝福，然后你离开他，因为神要的是他要亲自带领你，他要与你同住，这是最上好的福分。
是，
所以这其他的就是我们有人有热心哦，我要做什么，嘿，我可以就像可拉达，我也可以呀、啊，当然了、啊，每个人都可以呀、啊，可是时间还没到。你要慢慢来呀、啊，你要统帅一千夫长，你百夫长都还没有做到啊，是不是？这个有时候就是，当我们知道这所有一切的美善，所有都是神交托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不是神不给你，你不能去拿，是当神把这些托付交在你手中的时候，是你担得起的时候。
嗯。
你担不起的时候不要去拿，去拿的时候你会你就变有怎么样，这个就败坏了。
嗯，
因为你身上带领你的欲望已经高出你的顺服了。
是，
所以这些走天路一定要非常小心。
嗯，
那我们神的话就是一直发亮光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走，怎么去走这个路，就像耶稣一样，他是要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是啊，
更丰盛的生命，就让神真的是，就是全部都是他，把他放在第一位，然后这些物质的，因为这是暂时的，这暂时的当然有也是很好啦，很方便，可是当这些次要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依靠的时候，神已经不见了。你是要有这个次要的赏赐，还是神亲自来的恩膏，神国度为你天上所有为你大开的时候，这些人都是要付代价的。
是，
这个代价就是神与这个次要的，你要恩膏还是要看得见的东西，很多人说两个都要对不对，多多益善，可是还是神是多多益善，因为这是长存，
对，
这是永远长存的东西，永不止息的，对不对？像耶稣过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成为我们的救主啊，而且他顺服以至于死，不为抢夺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吗？这个抢夺的很多人在抓，就是要把自己捧在很高的地方，那很明显这个就是不对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征战在利百加的肚子里就有了。
是，
撒旦一直要得着人啊，他也要啊，他要破坏神的作为啊。然后雅各就跟他在里边，在母腹里边征战了。
嗯，
这场战在母腹里面就已经开始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合格的身体来到这地上。
嗯，
我这个已经神已经很保守我们，把我们的灵魂放在里边，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知道我们来到地上要成就他的旨意，好好的在这里做神的孩子， 就单单爱耶稣就好了。
嗯，
那神就把我们保守，因为这里边有极大的奥秘，他要给我们天上来这地上所不能给的东西，他都要放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去发挥，让我们去挖掘，就单单与他的时候，就像一个还没有断奶的孩子，他只要母亲抱在他的怀中，像我们天天能够被阿爸天父抱在怀中也很不错的。
是啊
是啊，就还没断奶嘛久一点让他抱久一点，这也很好啊，对不对？可是神有时候要让我们做勇士啊，对不对？我们来到地上有这个目的，让他真的是在这里借着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就是担当全然他所有的成为我们的。这讲起来有点比较玄，可是这环境因为我们眼目都要寻求他，
是
寻求他，因为是他在带领，是他在供应，我们不依靠世界上的金钱。有人说那神为什么可以医治你，又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你心里有依靠神有多少？
是
有人依靠钱财能够去付医疗费，这也是一个依靠。有人相信什么一大堆，可是你这个神给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
是，
所以有时候神给每个人那就是每个人所走的路，我们也不见得适合去讲，以至于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会讲错话，
是
又变成诽谤批评论断这些。可是我们有爱心的时候，主啊，这件事有什么意思？你要我这样宽容别人，即使对方也是错的，那照神的旨意来做。感谢主，我不知道又讲到哪里了。好，就是到这里。
感谢主。呀，我想林牧师提醒的也很好。呀，感谢主。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哈，起码我们现在都会在学习射箭哈，那我们也要做征战的勇士，但是我们在属灵的在恶事上做小孩子，在善事上做一个成熟的人，感谢主了啊，请林牧师为我们结束，感谢。
来到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真的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有圣灵随时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呼叫的时候我们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让我们做你孩子的喜乐，因为当我们呼叫你的圣灵的时候，你的圣灵发出这些全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保护的，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被眷顾的，我们有属天永恒的身份。主，你给我们最好的，让我们活出这个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美善、圣灵的果子，让我们在地如在天，不管是环境，阿爸天父你摆给我们的，扒掉我们的这些羞耻的个性，这些贪婪的撒旦的计谋，这些迷惑都要离开我们，愿你的话语常常发出亮光，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是永恒的慈爱，你知道我们是在学习，你也允许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时时来依靠你。求阿爸天父，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永不离开我们。
Amen.
让我们能够警醒在这地上，你是我们唯一的第一，你是我们的牧者，你让我们一无缺乏，让我们对属灵的饥渴更多，更与你亲近。让我们全心尽心尽力爱你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选择，让我们的眼睛常常注目在你的时候，所有的谎言欺骗迷惑都要离开我们。你是眷顾我们的，你是爱我们的，让我们在这地上 你交托在我们手中的，你全都祝福，
Amen.
让我们更有宽广的心，能够服侍，能够欢喜，能够乐意，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心常常在我们心中，你也常常在我们心中走动。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你彰显你自己的慈爱，在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在我们所思想，你都在调整我们，
Amen.
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你有极大的恩典，拔掉那些羞耻的、错误的、迷惑的。阿爸爹，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我们的受苦与你有份，那这个整个天与地相接的时候，
是
你的光就在我们当中。
Amen.
你随时愿意显明你自己，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知道你是常常与我们同在，让这个天真的是很跟我们越来越近，让这些黑暗权势在我们的生活中都逃跑，因为你眷顾我们，你为我们所走的路扶持了有平安的脚步。感谢赞美主，主让我们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居处，让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手中所交托的工作，所接触的每个人，知道神是眷顾我们的，神是保护我们的，让我们真的勇敢之前，让我们说话的时候散发出主，你真的是你的全能，你的善行。阿爸天父，在地如在天，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快乐的在这里，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发出亮光。谢谢主，那我们工作的，我们思想的，我们所接触的，我们饮食为你吃也为你不吃，我们睡觉的时候多多来对我们说话，也把我们带到你面前。
谢主，
因为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我们等候你，让我们两个耳朵是专注的你。
谢主，
谢谢主，我们的生命灵魂都属你，愿主你真的是抱着我们，带着我们，牵着我们，我们快跑跟随，愿你的慈爱更多的吸引我们。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最好的灵魂的爱人，求圣灵继续带领，让开启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时时来到主你面前，享受孩子与父亲的团契。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安息，因为你在我们心中，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抚摸着我们，安慰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推动，让我们喜悦跳跃，真的是感谢，因为你眷顾我们，你不丢却丢弃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Amen.